两兄弟对阵。第一次攻打底比斯的战斗结束，当克瑞翁和厄特俄克勒斯率领队伍退回到城内后，雅各斯的士兵又重新集结，准备再次攻城。面对强大的敌人，厄特俄克勒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派出一名使者前往驻扎在城外的雅各斯人的兵营，请求罢兵息战。然后厄特俄克勒斯站在最高的城头上，向双方的士兵喊话，他大声说，远道而来的雅各斯的士兵们，还有底比斯人，你们双方犯不着为我和波吕尼克斯牺牲自己的生命，让我自己来经受战斗的危险，和我的哥哥波吕丢克斯单独对阵。如果我把他杀掉，那么我就留在底比斯的王位上，如果我败在他的手下，那么国王的权杖就归他所有，你们雅各斯人仍然回到你们的国土上去，不必在异国流血牺牲了。波吕尼克斯立即从雅各斯人的队伍中跳出来，朝着城头上呼喊，声明愿意接受弟弟的挑战。双方士兵欢声雷动，赞成这个提议，双方签订协议，两个首领立誓遵守协议。在决战之前，双方的占卜者都忙碌地向神献祭，从祭祀的火焰中看出战斗的结局，他们得到的预兆都很模糊，好像双方都是胜利者，又都是失败者。波吕尼克斯转过头来看看远方的雅各斯国土，举起双手祈祷，赫拉女神，雅各斯的保护神啊，我在你的国土上娶妻，在你的国土上生活，祈求你保佑我取得战斗的胜利吧。厄特克勒斯也回到底比斯城内的雅典娜神庙哀求说，啊，宙斯的女儿啊，保佑我舞动长矛刺中敌人，让我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完，战斗的号角吹响了，兄弟俩向前冲出，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血战。他们的长矛在空中飞舞，向对方猛刺，但被盾牌挡住，发出铿锵的声音。他们又把长矛猛向对方掷去，但仍被坚固的盾牌弹了回来。一旁观看的士兵们紧张的汗水直流，看得眼花缭乱。最后厄特克勒斯控制不住自己了，因为他在拼刺时看到路上有块石头挡住了他，他用右脚把石头踢到一边去，不料却把脚暴露在了盾牌之外。波吕尼克斯挺起长矛冲了过去，用利矛刺中了他的踝骨。雅各斯的士兵们高声欢呼，以为可以决定胜负了。可是受伤的厄特克勒斯忍住疼，寻找进攻的机会，他看到对方的肩膀暴露，便掷出一矛，正好刺中。随即他退后一步，拾起石头用力掷去，把波吕尼克斯的长矛砸断。这时战局不分上下，双方各丢失了一件武器，他们又抽出宝剑挥舞砍杀，盾牌相击叮当作响。尼特克勒斯忽然想起一种攻击的方法，那是他在帖萨利学到的一种绝招。他突然改变姿势，往后退一步，用左脚支撑身体，小心防护身体的下半部，然后用右脚跳上去，一剑刺中波吕尼克斯的腹部。波吕尼克斯遭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剑，受了重伤，倒在地上血流如注。厄特克勒斯以为取得了胜利，便丢下宝剑，向垂死的哥哥弯下腰去，想摘取他的武器。波吕尼克斯虽然倒在地上，但仍然紧握剑柄。他见厄特克勒斯弯下腰来，便挣扎着用了一刺刺穿了弟弟的肝脏。厄特克勒斯随即倒在哥哥的身旁。父亲迪俄普斯的诅咒成了现实，底比斯的七座城门统统打开，女人和仆人们冲了出来，围着他们国王的尸体放声大哭。安提格涅扑倒在哥哥波吕尼克斯的身上，他要听听他的遗言。厄特克勒斯几乎即刻就死了，他只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便断了气。波吕尼克斯仍在喘息，他朝妹妹转过脸来，眼睛模糊地看着妹妹说，我该如何悲叹你的命运，妹妹。 也悲叹死去的弟弟的命运。从前我们有爱，后来成为仇敌，直到临死我才感到我是爱他的。亲爱的妹妹，我希望你把我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请求愤怒的家乡人原谅我，至少满足我这一遗愿。说完话，他就死在妹妹的怀里。这时人群中传来争吵声，迪比斯人认为他们的主人厄特克勒斯取得了胜利，而对方却认为波里尼克斯取得了胜利。因为争论激烈又要动武，但迪比斯人占了先，因为刚才兄弟对阵，迪比斯人仍然列队拿着武器在一旁观看，而雅各斯人自以为自己必胜无疑，全都放下了武器在一旁呐喊助威。现在迪比斯人突然朝雅各斯人冲了过来，雅各斯人还来不及拿起武器，只好四散逃窜，成百上千的士兵死在迪比斯人的长矛下。雅各斯人逃跑时出了一件怪事，迪比斯英雄布吕克律麦诺斯把预言家安菲阿拉俄斯一直追到伊斯莫诺斯河岸，这时河水高涨，马车不能过河，迪比斯人已经追来，在绝望中安菲阿拉俄斯只得冒险渡河。可是马车还没下水，追兵已经到了河边，长矛几乎刺到了他的脖子。宙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愿意让他的预言家耻辱地死去，于是降下一道雷电把土劈开，裂开的大地张着幽深的口，把安菲阿拉俄斯和他的战车全都吞没了。不久迪比斯人四周的敌人也开始被消灭，勇敢的英雄希波麦东和强大的迪丢斯都已死亡。迪比斯人打扫战场，带着死者的盾牌和其他的战利品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满载着战利品凯旋进城。